Yeah.这连续几个星期呢，我们一直在谈论一个话题，或者说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我们教会和这个文化之间的关系。我们如何在这个时代当中，能够活在这样的文化环境当中，但是仍然能够活出神国的文化来。好，我们前面讲了好几讲谈到不同的部分有一些的一些的原则理论哈，我们来。那么最终呢，我们需要回答一个问题哈，我想今天我们很重要，我们来谈一谈这个问题，就说如何我们在现实的生活当中，我们活出神国文化的影响力来。我想前面我一直在跟大家强调跟重复，我们今天所处在的这个世代如果我们不能够影响这个世俗的文化，那么我们一定就会被这个世俗的文化所影响让我们能够不能够做神要我们做的盐和光的作用。你会发觉这是一个我们人性当中非常自然的趋势我们都想需要找这个我们眼睛看得见的我们可以得到那些世上的享受因为我们只看得见我们今生所能够看见的东西但是呢，相信神，为什么我们这一群被称为神的子民，要被他拣选拯救成为世界的盐和光？因为在他那里，他告诉我们，眼睛看不见才是真实的，那个真正的祝福超乎我们人的想象。所以我也经常跟大家讲，其实我们基督徒应该是一群非常有智慧的人，我们有来自天上的智慧刚刚我们弟兄为我们读了这段的经文但以理书第一节，可能有些弟兄姐妹会奇怪那我们今天要讲好像最后一讲开始落实到我们在我们的现实当中如何来生活的时候，会用一段旧约的经文来讲这个非常具有实践性的这样的信息，大家有点奇怪吗因为我们一般的概念是新约已经离我们够遥远了结果旧约呢离我们更加的遥远，好像和我们很难有关系。但是我想弟兄姐妹可能经常是我们看圣经的角度不一样，我们没有抓到那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以至于我们没有理解这圣经要向我们所表达的意思。旧约描述了一个民族，以色列这个民族，他们在这个世上是如何生活的，而且他描述的方式非常的写实，不是像今天好像一些的经过升华的文学作品就像我们看一些好像名人的事迹，看他的传记好像都充满了教导人的韵味他非常光辉的形象。但是旧约其实非常真实的描述了一群神拣选的人如何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他们如何表现，他们如何挣扎最后神的心意怎么通过他能够来表现出来。所以我经常觉得，因为每年不断的这样来读每年都让我有很深的体会，其实旧约经常给我们非常切合实际的教导，而不是一些空泛的理论，而且让你我很真实的看清楚人的本相和这位上帝的真相这个需要我们一起来。所以今天我希望大家能够留意如果你有圣经都能够把它拿出来虽然我会在屏幕上打出来，但是我希望你们都能够看一下上下文，以及我们更好的能够来明白。当大家一起来聆听这一段但以理第一章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或者说你有没有什么意识，那个时候的环境，那个时候所描写的环境和我们今天的环境其实越来越像。如果放在50多年以前，我们可能不能讲这样的话，但是今天大家是不是能够看到体会到 在但以理书第一章中描写的情况，在我们今天称为后现代的时代，其实对我们基督徒所处的位置和环境是非常的相似。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他一来的开头一句话，把当时的历史的背景勾画的清清楚楚啊。如果我们留意第一段这一到二节，它告诉我们一个当时一个很重要的历史事实，那个时代是正在处在以色列王国灭亡的那个期间。我们知道以色列北国在公元前722年被这个亚述帝国灭了，然后南国呢留下来，到公元前568年被哪个国家灭了？被巴比伦灭了啊！那个刚刚在描述正在这个期间啊，那第一次尼布甲贾尼撒已经攻破了耶路撒冷，我把当时的约雅敬王掳到了这个巴比伦。从那个时候开始，大规模的以色列人被掳流放的时代到来。那么这个故事的情节就发生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从此开始，神的子民不再拥有自己的国度，换句话说，他们的主流文化不再是神国以色列的文化，他们被掳到一个另外一个非常强大的帝国，换句话说，强大的外邦世俗文化环境当中，背井离乡。我想请大家稍微思想一下，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啊，多年以前，几十年前，我们都可以这样说，特别我们生活在西方的弟兄姐妹啊，我们生活在什么？我们都会讲，我们生活在基督信仰的国度当中，对不对？我们都这样说。而我们主流的文化呢，也好像都是基督信仰，对吧？我们经常看，我才来的时候为了学英文，我经常听他们那个议会辩论啊。如果你们留意哈，多年以前每次议会开的时候，他们要干什么？大家没有这个方式学英文也 OK 哈，他们都会一起诵读主导的。如果大家留意，以前议会开始的时候，不管你是有信仰没信仰的议员，都必须一起起来诵读主导的。那个时候的学校啊，经常如果大家问一些稍微年纪大一点的西人朋友啊，他们就说学校读书，不管你是公校私校，这是最基本的事情啊。但是你会发觉，特别今天的我们，你们无论从社会新闻、你的生活、你工作的场所，你越来越感受到一个不同。这个世界我们可以说越来越世俗化，无论是政府的领导人，还是你所生活的社区，还是你所工作的工作场所的工作的文化，今天讲的越来越是不要谈信仰啊，你不要去问别人的信仰，对不对？你在工作场所啊，好像是一个忌讳的话题啊，不能谈那种东西，不要去轻易去问人家。我想今天我们处在一个时代，虽然我们没有从身体上啊、地域上被掳到的，但今天我想提醒我们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处在一个时代，基督徒们在精神和生活上被掳到了一个世俗化的世界。我想提醒大家，这是我们今天所处的真实的属灵状况。我们早一天能够有这样的意识，你会发觉我们早一天能够开始我们如何去面对这样的文化，能够活出一个不一样的生活来。好，我们接下来看当这个这段的经文故事给我们这样的背景以后呢，这里告诉我们一个事情啊，这个尼布甲尼撒就是攻破了耶路撒冷啊，把耶路撒冷的圣殿的神器掳到他自己的拜偶像的庙中的这位上这位王啊，他颁布了一个新的法令。那我请大家留意，在前面那一段的经文当中，我们看见主允许啊，这个我稍微提醒大家一点哈。神允许他，我们上个星期我们提到了哈，尼布甲尼撒神有至高的权柄，他也是神的仆人，尽管他不知道啊。在这里呢，他有一个新的事情出来了，他有个命令啊，他要挑选以色列人， 他掳的这群人当中的一些的王室后裔贵族，换句话说就是这个社会的以色列国度的精英们，要培训他们能够到皇宫里面接受培训，然后呢能够去被他所使用，对不对啊？这就是这个事情哈。我相信无论是在哪个时代啊，被这个掌权的这个无论是王权也好政府也好啊，卷选训练成为他们国度或者帝国的官员都是一种荣幸，对不对？都是一种荣幸。但是同时我也提醒弟兄姐妹，这同时是一种的试炼。我请大家特别来留意这一段的经文他所描述的东西哈。王呢他吩咐这些太监去挑选他们，而且呢你要留意哈，他给他的培训，他不单单是把他们拉去做苦工，没有去做苦工吧，给他什么？给他们非常好的待遇。他甚至王重视他们到一定什么程度，他把他自己吃的王宴啊，就是我们可以，就今天对我们华人来说，这个帝国时代离我们已经很遥远，但是你就想想以前皇帝用的膳，大内厨房里面做出来的，分你碗吃吃哈，赏给你吃吃，大上供皇帝的酒给你喝，就是这样的待遇。比起今天你参加那个国宴都算不了哈，皇帝吃的给你，换句话说，他给他们很好的待遇，很好的享受，同时给他们培训，装备他们。但是大家意识到吗？他背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策略和目的，干什么？啊？贿什么？
贿赂？
贿赂皇帝怎么要贿赂你呢？这个不是贿赂哈，他要使用他们，为他服务，对吧？但是我想更引大家稍微看深一点点，他知道他们是犹太人吗？知道。他知道犹太人是敬拜耶和华的吗？知道。但是他说他要来训练他们，让他们学习什么？加勒底的意思就是巴比伦啊，一样的。加勒底呢更讲是地狱，但是意思就是巴比伦，要学习巴比伦的语言文化，干什么？他要在干什么？要敬拜他们的神，他要改变他们，要把他们更新改变，成为他们一类的人，最终被他们所使用。如果大家留意看这段经文，虽然短短的几段经文，但是后面的意义非常的深刻。大家留意到这个太监跟他们改名字吗？啊，我们今天读起来，因为我们都是翻译过来，所以为什么我们没什么概念啊？我把他们希伯来名字的意思和他们后来所给的巴比伦的名字哈，我来给大家看一看，大家到底他的意思在干什么哈？但以理呢？但以理哈，但以理在犹太希腊文对的不是各位。希伯来文当中的意思是神是我的审判者，换句话说，耶和华是我的审判者。然后他被改成伯提沙撒，是什么意思呢？这个 Bel 这个东西啊，这是巴比伦一个神明的名字，改成说 Bel 是保护他的生命。然后呢，这个哈拿尼亚，他的名字是耶和华彰显恩典，他被改成沙德拉，就阿库啊，阿库呢是在巴比伦当中呢是他们的月亮神啊，是他的命名。哦，米沙利呢？ 他的意思是谁像耶和华？
这里改成
阿库，月亮神是谁？
啊，亚撒尼亚是主是我的帮助，这个改成亚多尼哥 Nabal
的仆人，也是他的一个偶像的名字。当我们仔细来看这个王想要做的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他背后有非常深远的思考，有策略，不是像我们想象这些王都是糊里糊涂的，只是想要使用他们。我想要必要提醒大家，当我们基督徒有正确的世界观的时候，我们知道 这个世界上有撒旦真实的存在，不是一种漫画书里面描述的啊，哄哄孩子吓吓孩子的，是真实的存在。你会发现他们所做的事情有目标，非常清晰的目标，有非常严厉的策略。他做的一个就是要人远离上帝去敬拜他。如果我们没有意识到这里，你会发现我们会受很多的骗。你就发现今天这个的世界，这个的世俗世界跟这个尼布甲尼撒这个王，他其实不在乎你宣告的宗教信仰，他不在乎你的宗教仪式，他不在乎你在那里宣传些什么，你的口号是什么，他也不禁止犹太人去读他们的经典，你要搞献祭你去没问题，但是他要在乎就是你的思维模式跟你活出来的生活必须要跟我一致，对不对？换句话说，你的价值观，我不管你外面宣传什么，你去做什么宣传，真正真来决定你，指引你在生活当中做决定，指引你生活的东西不能够跟我不一样，你必须要来跟我来学习，你要来适应我的文化，我会给你一切的好处，荣华富贵享受，大家意识到吗？你不讲理想的事情做的就是。那我想问的是，那我们今天是不是面临相同的问题？今天的教育，我们的孩子他们处在一个非常非常有挑战的时代，如果你们意识到的话，可能今天他们在教会当中啊，在我们弟兄姐妹的当中，无论是主日学也好，我们家庭的传啊，这个查经小组也好，或者你和孩子的交流也好，你告诉他们天地万物是上帝创造，对不对？但你知道他们在学校里面接受的教育是什么？进化了，很多的地方进化了，告诉他们 bullshit， 那是骗人的。我们有科学，科学告诉我们。但是我告诉大家，不要被这些吓唬，不要被这种科学的两个字吓，科学跟信仰不同。其实我们仔细看，所谓今天讲的科学，在很多这个世俗世界宣扬的科学，其实是有影响。为什么呢？他们没有任何的证据。为什么今天的预测要地球有最后一个一年？因为才可能提供给那么很小的几率的可能性啊。有一位这个神道论的这个科学家讲了一句话，今天我们想讲的这个创造论，这个进化论，就好像你把一堆东西扔在一起，用个筛子筛筛筛筛筛筛，突然筛到有一天一台苹果电脑出来，这个道理很糙，但是呢就是这样。所以他们跟我们一样，他们必须要有坚定的信念，人就是从恒不变的啊，世界就是经过这样过来，虽然没有一个人可以证明。对于我们呢，我们基督徒，我们说哎呀是了是了，学校讲的是对的啊，这个呢啊，这个创造呢，其实哎呀我们也讲不太通了，反正呢哎呀神会对你好。我们经常父母们缺乏这样的知识和智慧，以至于在跟孩子对话的时候，你会发觉孩子后来不会跟你对话。第一个，他认为你是迷信，你的信仰没有很深的根基，你没法和他进行正常的有理性的对话。但是其实我告诉大家，我们信仰绝对不是，我们可以有非常深层次的理性的对话。人怎么能够来认识这位上帝？我们可以，关键是你是不是真的认识这位上帝，根据你是你有，就像他们一样是对自己的。这是我们今天我想我们需要能够明白。所以我们每个人其实都面临，不管我们年纪如何，我们都面临一个，当我们今天生活在这个时代的时候，我们如何在这个世界上来生活，如何跟外界打交道， 如何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够真实的活出那个神国的文化，而且那个神国的文化一定会带着影响。一个方面会兼顾你的信仰，一个你会发现你会去影响这个世界，真的真的盐的作用就阻止这个世界的腐败，给人看见真实的光明，这个是我们要去面对。那今天我想借着这个但以理的故事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启示，非常非常 practical 实践的原则，我们可以去看啊。但是呢，我先要再讲进入到这个之前，我先给大家一个提醒啊，因为我们中国人有经常有这样的观念啊，特别提醒大家，我们在这里讲的不是说我们以前接受的教育啊，只要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怎么赞同；只要敌人赞同的，我们就反对。那个叫意识形态，那个叫 prominence， 那个是叫盲目的信仰，或者换句话说，那叫迷信。迷信不单单存在于宗教当中，也存在社会活动中。好，所以这一点呢，我特别提醒，当这个尼布甲尼撒王给他们这些东西待遇的时候啊，我要看，你们要看他们的反对不是随便反啊，你要我这样我就偏不这样，他不是，而是他有个原则，他们看到他们当他们被要求的跟神的道相悖的时候，好，大家听好了，当他们被要求的跟神的道相悖的时候，他们立下了界限，坚持了原则。我们知道学习一种新的语言，甚至获得一个新的名字，其实本身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啊。就像我们讲的名字，就像我们有些弟兄姐妹，你信主前可能爸爸妈妈给你取了一个非常有可能佛教意味的名字，你没有必要你信主你一定要把它改成一个好像很属灵的名字，你尊重你的父母，你接受这个名字，但最重要是你活出什么样的生活了啊。所以本身其实没有太大的问题，关键在于哪里？关键他们所接受的，王所向他们所要推行的改变的，在于是巴比伦的文化。巴比伦的文化与以色列人所领受的摩西的律法的习俗是完全抵触。我们经常，现在我们来形容巴比伦，一想到巴比伦的概念是什么？大家知道吗？迷乱。对不对？都是在他们沉迷糜烂的享受、迷信、带淫邪的偶像、令人憎恶的宗教的仪式，这是他们所体现出的。而且呢，吃食物啊，不是不吃。大家要明白，那个时候王，包括王在内，王的肉食，所有的肉食只有来一个来源，从哪里？都是从庙宇里面，都是宰杀了以后献过他们当地的神明，然后才来供给他们。所以这个我们要看见，但你不是随便，你王跟我不一样，所以你要我在我偏要向服侍，而是在这个领袖的时候，他有界限，他要坚持他的原则。好，这里跟我们一起来看，紧接着，当提出这样要求的时候，但以理他们却立志啊，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啊。他们跟那个太监长去商量啊，然后呢啊说啊，很好跟他商量，说怎么能够可以不这样做。然后他提出一个的方法啊，他们就吃素食，然后呢给他们几天的时间来证明啊，那个人管理他们的担心是不必要的，他们可以很好啊，很好的去。啊，有健康的身体，诸如此类。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想提醒大家，这个地方就向我们展示出今天我们如何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来活出天国文化的影响力，非常 practical， 非常实际的我们要做的事情。第一个，我想请大家看到的是单以这群人，他们持守住对上帝的敬畏。 今天我经常想讲敬畏啊，我们讲的太远了，但是当我们不明白敬畏上帝的时候，我们经常把神圣经当中讲成的爱当作一种人与人之间一种关系而已，一种啊单纯的你好我好告家好没有冲突的感觉。这样当人不能够明白敬畏上帝的时候，可能我们不能够明白上帝的爱到底怎么回事。我想从但以他们的经历当中，你可以看出他们一直坚持到底的核心，在他们持守了对神的敬畏。而这个对神的敬畏来自于哪里？我想来自于他们与神真实的关系。他们真的认识这位上帝，他们相信这位上帝真实的存在，不是一个理论，不是只是一个民俗的传统，对他们这几个人来说，上帝是真实的。我想特别对我们今天的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提醒一下哈，我们当我们讲，我们经常讲跟上帝要有真实的关系这些东西哈，大家也听到一些的见证，很多的时候，我们会把它理解成为好像上帝跟我们显现过，给你有一个很亲身的经历，或者说对你耳朵讲了一句什么样的话，让你觉得匪夷所思啊，非常的不同寻常。这个东西我特别提醒他，可能这不是圣经所要表达的意思，跟神真正的关系。因为我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真的真见过神的作为的人是谁？亲眼亲身经历，不单单摩西吧，开红海谁在那里啊？整个以色列民族不在那里吗？而且他们开了红海，不像我们今天讲故事，哎呦，怎么弄啊？他们是亲自走过那个干地，看见那些水起来，看见法老的兵被这样淹掉的。那个时候，神告诉他们，云柱火柱带着他们走，这群人，对不对？你还有什么可以看？你都看到了，但是你发觉以色列人背逆吗？他从过了红海就一直开始背逆，对不对？还没有两天呢，就说你看他又把我们赶到这里要搞死了。后来我想想，哎呀，我在埃及虽然苦一点，但这个肉多好吃啊，还有大蒜吃啊，韭菜吃，什么都没了。人就是这样，所以我们今天单纯依赖你的感官来认识上帝，历史告诉我不可靠，真正来自于哪里？来自于我们对神真实的认识。另外一个还重要，是对你自己的认识。今天你会发现，我们经常有时候跟姐妹在讲传福音的时候，哎呀，他们好难呐、因为这个人没有需要的话，你跟他讲这些，他不需要，我日子过得好好，我干嘛要来信主？我干嘛要还来背十字架呢？啊，还要干嘛来奉献呢？我这个房贷还没还完，都是在讲这些，你知道吗？为什么？所以，当我们这群人，神告诉我们，我们是一群有智慧的人，我们不单单认识这位上帝，我们认识了很多东西。我们知道，我们是一群有罪有限的人，我们的结局是死，所以。我们必须要来寻找这位上帝，只有他能够救我们。这个世间最有权势的人也没有办法，最有钱的人也没有办法，只有这位上帝。而且只有上帝耶稣带来的，才是我们这个整个人类社会的未来的解，写在里面。所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我们要有这样的经历，要能够去经历上帝。但是呢，同时一样，今天我们一谈到经历，你会发觉很多弟兄姐妹很愿意分享，就说哎呀，我哪天祷告你看神成就了啊，是不是啊弟弟啊？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的啊，哎呀神，你看我祷告了神。我提醒他，可能我跟其他人的讲的不一样，真正真让你经历到上帝的神，是你顺从的神，而不是神顺着你的心情。 我希望大家能留意生命当中的经历，
抓住那些你真的领受到愿意放下自己去顺服神的经历，只有这些的经历，真实的经历，才会让你真实的体会到你与神之间那个的关系。你在那个的关系当中，在这样的经历当中，你摆正了你和神之间的关系，他是主，你是属他，而不是我们看到阿拉丁神灯，哎呀，嘿，啊，你是叫他来给你做成就你的事，因为我告诉你，你们我们现在寻求的很多的东西，世界可以给你，健康可以给你，所以你都给你，那可以给你，财富可以给你，名声可以给你，唯独给不了你神，唯独给不了你真正在生命里。所以我当我们在看这段故事的时候，我想这个非常的重要提醒大家。那个但以他们能够这样做，以至于他们后面一切的经历的原点和 foundation 这个核心就在这里，他们对上帝的敬畏。我们今天很缺乏这个，我们有很多的体验神的爱。我今天看见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就是我们可以讲的很多，但真正的需要我们在选择上帝跟选择我自己的需要的时候，这些的经历可以帮助我们看清楚到底上帝在我们的心里面占什么位置。这也可以告诉你，在你的生活当中到底神的作为会有多少。我们需要每个人都能够紧紧去反思的。好，下面一个的原则，当我们在和这个世界打交道的过程当中，不再是我们的文化的这个的过程当中啊，这些的官员也不再是基督徒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做？不是抗议，不是去夺权，不是去组织这个军队啊，把他们消灭，我们上台，而是要懂得去尊重他，尊重当权者。但是我们要向但与他们一样，我们寻找有原则啊，有原则、有恩赐的方法跟他们来打交道。你看，但与你，他们难道不知道他们的祖国被尼布甲尼撒侵略，圣殿被毁，他们被掳，他们知道？我们想想，如果是一般，我们应该怎么？我才不跟你呢，你把我杀了哈！就像这样哈，要么就是哎呀，算了算了，都听你的，反正你胜者为王嘛。他们不一样，他们不一样，他们去愿意去接受，他们愿意去跟他们 negotiate。他们 negotiate 的方式是，我的信仰像这样，我也理解你的处境，有没有一个办法可以能够两边都能够达到？看到没有？他坚持着他的原则，然后呢，他有恩赐，他考虑到那个当权者他的位置，因为当权者也跟他讲了啊，你不这样做，然后王看见你们憔悴得很，那把我给杀掉，对不对？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发现他们坚持了这些原则，但是他们不是胡来，他们不是挑拨，不是对抗，而是他们愿意去放下一些的特权、一些的舒适，然后呢，同时去能够让别人感受到他们其实也体会他们的想法，他们愿意一起来经历找到一条路。而且在这个背后，我希望你们始终看见，就是跟我们前面那一条非常有直接关系的是他们对上帝的敬畏和信靠。他们相信只要他们坚持原则，上帝会在这个当中做工作，甚至在管理他们的人群的心里面做这样的工作。关键在于他们是否能够持守信仰，是否能够愿意持守神国的理念，并且为此付上代价。你发现他们在跟这个世界抗争的时候，他们的武器和他们的方式不是争取利益，不是捍卫自己的特权，你看到乃是什么？牺牲、放下，我不吃肉，我不是喝酒，
虽然王给了你分配给我，你住进吗？就是，
对吧？你完整的多年的份，你平常回你自己家里去，
那我不去，我愿意为此牺牲。
今天我想跟我们非常的结合实际，因为今天是我们面临的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面临的挑战。我知道我们中间有些弟兄姐妹周日你不得不加班，这个是例外哈。有些的工作你必须周日工作，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会受这个世界的诱惑。哎呀，周日加加班吧，额外的钱包括退步派点，会是这样不用去教堂，哎呀，教堂老子去都可以的呀。然后呢，给你这个钱就要报税了，我给你现金我不给你一点点我这边就不用报税了，皆大欢喜。这些东西非常的小，但是从这个些小事的背后反映我们真正是什么样的人。对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我不说是在这里说好话，说句你知道非常有挑战，非常有挑战，不容易做到。但是我相信弟兄姐妹，只要你坚持，一来你会受到别人的排挤，我相信别人会觉得你这个人怪怪的，没有必要那么认真嘛，信仰嘛，你星期天干的事情好了嘛，这点利益你不要吗？那我们个个都拿，你不是怪怪的吗？不合群吗？我们都很想，我每个人都很想，我们属于被别人接纳，你知道吗？但是我们面临的挑战就是这样。但是我想告诉大家，我们从这个丹尼他们身上看见的那个很重要的是什么？他们坚持信仰。是的，一来别人不理解，会排斥你。但是关键，如果你始终如一，是这样去坚持跟他们说的话，你会发觉最终天人会认清你的为人。你是想让他们难受，还说你这人为人正直，你对你的信仰认真，他会发现你的信仰活出来有不一样。到最后你会得到什么？弟兄姐妹，你恰恰会得到他们的尊重。但如果你今天像这样，哎呀拿了，今天跟人家说，哎呀我这个信主的呀，有点不好意思我拿一半算你这样左一点斜一点，你一直在变化，到最后他就看不起，倒反看不起，觉得你们这些人嘴上一套背后一套，你们讲的东西不可信。我记得一个很深的例子师母原来在才来这个澳洲一段时间，他在一个新人的这个服装公司工作突然他们那个总经理辞职了，走了，最后招来一个什么人呢？招来一个戴小帽，知道什么人？犹太。嘿，他们觉得奇怪，原来那个经理忙得要死，天天加班。那个经理啊，犹太人的规矩，几点钟必须就要回家，他才不跟你干到五点钟呢那他们很奇怪，就我老板跟我讲，这是他们的信仰。我们基督徒能够像这样做，这个人，我们说他不是只是混日子，他非常有能力，他做工作非常好，但是他坚守他的信仰。老板工资，后来他们知道了，传，因为不当工作，公司不当，比原来的经理工资高，但是一到什么犹太的节气，他都放假，每天早走，比老板走的还早。你知道吗？我想这个是我们今天基督徒要活出来的东西。最终你会发现 benefit 你自己，对不对？你有 protect 你的 family， 你活出来像神本来就是这样，就像这个丹尼他们一样，最后他们享有高位，对不对？他们祝福一点都不差。我们今天经常为了这个祝福丢掉最大的祝福，但是当你抓住神的时候，你会发觉神的应许不是说你们以后才会得，他说在今生你们就得百倍，然后来生你还没有永生，对不对？这耶稣的原话告诉我们，我们不相信你，所以这是我们的问题，弟兄姐妹。所以最后我想的这个原则就是借着刚才我分享的这个犹太经理的话，他们丹尼他们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下一步这三步提醒大家是紧密相连的不可以把它丢掉一个。他们依靠上帝把自己分内的事做到最好。我们今天也没有，
我们称为耶稣跟随者，有没有你在你的工作当中你尽上100%的力量，而不是天天想着公司对我像这样，我才不像这样。你在你的家庭的生活环境当中，你作为丈夫作为妻子，你是不是把最好的给对方？你有没有尽力去帮助你的孩子，放下你的面子，放下你对他的美梦的描绘，让他能够有这样的尊严，给他这样的自由，而且你同时陪伴，不容易。弟兄姐妹，跟随主的路做基督徒不简单，但是这正是那位耶稣呼召我们要做的事，这正是他说我们每天都需要他的，这正是你我需要聚在一起，我们聆听神的话语，我们需要查经，不是为了查经而查经，不是为了敬拜而敬拜。我们没有抓到这个目标，你会发现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其实过得蛮累，又得不着，心里面又难受，我们很难以效力，我们怎么去影响别人？所以在这里我想能够提醒弟兄姐妹，当他们把这个分内的事情做好的时候，他们在做美好的见证，对不对？哪怕对王，我们可以看见后面他们两个这个培训完以后考核啊，成绩什么，他们是第一学霸，对吧？他们不学习吗？他们学习，他们可能在其他的人饮酒作乐的时候，他们虽然吃素，但是他们努力的学习，他们做好他们该做的，做的最好，而且神把祝福把学识交给了他。他们这一群属神的人在所有巴比伦的术士巫师面前彰显出只有从神而来的智慧，你不讲的是成为高官，而且不单单如此，如果大家留意经文的最后一段，他在基鲁士年还在什么意思呢？知道吗？基鲁士是另外一个帝国，巴比伦被灭了，被波斯帝国灭了。你不加拉萨，这个王国都灭了，什么意思啊？但你还在领受神的祝福。我希望大家能够看见这个。所以，当我们讲做好这些，其实就是真的做见证。我们今天需要一个突破，不只是在我们的嘴上做那个见证。哟，对不起，看时间看错了。OK 哈，尽快一点哈啊！我们做见证，其实不是说只是嘴上我们宣传神多好多好，好像给了我们什么。我自己经历到现在，我相信神不会给，他难，但是他不会给世上可以给你们的好处，不是不愿意，而是他是我们真正的父亲，没有真正的父亲为孩子求鱼给蛇的，这耶稣讲的，对不对？他一定要把最好的给，把最好的给。所以我们要做见证，最重要的是把神的教导和神对人的心意能够进入力的活出来。今天我们教会在我们的福音工作面临最大的挑战，经常强调的只是信主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却我们没有讲，没有活出神国的美好，神国文化的故事。今天你发觉我们特别海外华人，今天中国好不好？好，你不回去，哇，我天哪，几年不回去简直是花花世界了啊！高楼大厦，你在澳洲见到的比澳洲还高。你去澳洲中国逛商场，天哪，我进去我就头晕了，有点不习惯了，太多了，琳琅满目，到处都是商品，极大的丰富。哎呦，今天我觉得才来的时候，我们老被人家觉得我们老土啊。今天我看澳洲人才老土呢啊！你去看中国，就那些街上穿的那些小姑娘们啊，哎呦，真的是很精神的。但是我想告诉大家，为什么还那么多人要移民？移民美国已经到了，澳洲现在不像以前。你觉得澳洲需要去做宣传吗？美国？哎呦，我美国好啊！你们来呀，澳洲太好了！你们要不要？你
你们好像没听见吗？
为什么呢？是因为你们来到这里的时候，有机会来到这里的人民，
他们活出来的生命，
对不对？不是他，澳洲也不做这样的宣传，
而是他们活出来的生命。
你来到这里看见的社会的氛围，你在这边经历到的社会所提供给人民的东西，你在这边感受到的自由的精神的氛围，对不对？这些东西吸引人来，不管表面上怎么说，不用宣传，只有几个地方需要向宣传。我有一个韩国的牧师的朋友啊，他们那个时候是不能讲的，也很危险，我们只能是默默为他们祷告。他们进入到北朝鲜去，回来以后，他的下巴都掉下来，他跟我讲太吃惊了。他说什么？我们到了那边会被成为同情的对象。他们接触的那些北朝鲜那些人都，哎呦，你们好辛苦在外面啊。我们是多年前经历过的哈，西方都是水深火热的那种哈。他们都是这样，我们很幸福。所以他回来以后跟我讲，他们要找个福音的口啊，要有能够搭上福音的口。当然初期接触没办法，他们会觉得他们非常的幸福，有这个金爸爸哈罩着他们，他们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不用担心住房啊这些哈，他们的生活已经是很好啊，吃上土豆啊，这才要宣传，因为他是真的。但我想神的果是真实。你我是不是能够活出来，能够别人接触到我看见神国的忧虑，以及他们专注力共享移民加入神的国？我想今天是我们需要真正去明白这个道理讲的是什么。但最后我想提醒大家，他们做这一切事情啊，有一个动机。我想我们每个人都会面临，当你面临各种挑战的时候，特别今天我们经常会面临各种挑战，特别在这样的文化氛围当中。但是我们要学习到一点的，单以他们最抓住核心的动机，在任何的环境当中，他的动机是荣耀上帝，而不是寻求一种逃避的方法。他们问的问题不是我一再到了境地，主啊你帮助我怎么可以从这个境地当中摆脱出来，他们问的问题始终是神你要我从中得着什么，可以来见证你的，他们就真的得着了上帝的祝福，而不只是罪上说。我第一次讲的话，我提到这个小姑娘，大家知道啊，搞得风风火火的，就差一点就得了这个诺贝尔和平奖，感谢上帝啊！16岁啊，自认为是这个环保大使啊，他也不读书了啊。结果呢，我发现这几天中国也出现了一个，你们知道吗？同样16岁，他是他的偶像啊。这是一位桂林的小女孩，16岁，叫欧红毅的啊。但是呢，她的场面就稍微冷清一点点哈。他也是要宣扬挂课啊，然后环境都成这样，我学什么学啊？我们要来拯救世界啊，要环保啊，要用清洁能源，诸如此类。大家看了以后，不知道你们是什么感觉哈？我觉得我还是这样的观点：学生与政治远离，好好在你学生的时代，好好学好你的文化知识，以至于你真正可以帮助到这个世界。今天这些诸如此类的小孩子们受这些的影响，有些人的利用他们来制造一些的声势，造成一些社会的矛盾，但是我们相信不解决任何的问题，对不对？他们的宣告罢课，孩子不要去上课，中小学生。然后呢，我们前有一个极端的组织叫做灭绝反抗啊，大家可以在世界各地大城市瘫痪那里的交通，这是他们做的。但是我相信或许这不是我们人该做的。宣传是需要的啊，让教育大家是有需要的，但是你宣传的东西必须有根有基，你要宣传的是真理，不是一种的情绪，一种的感觉。最重要的是要大家能够集中起来，一起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
而不是制造恐慌、制造混乱和冲突。
同时在看这个小女孩的故事的后面，我们又了解到另外一个故事，这是甘肃巴布沙林场的一个故事啊。当然中国把它宣传得很好啊，我也看得到他们后面，我了解一下，这呢是三代人，他们已经这里哈有三代人了，长期默默无闻，在那边植树造林，
解决杀手族。
他们今天已经传到第三代，第三代的人，原来有很多野心的人，也意识到回去继续经营这个林场，继续做这个工作。我相信，可能这个是我们今天要提倡的事情。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宣传，我们的这些的发出很多的声音，你会发觉不一定解决我们的问题。经常这是动动嘴皮子，一些不切实际的作秀，吵吵嚷嚷，最终你会发觉人就是这样。最终的核心是费尽心思让自己的声音被听见，但最终做的事情是什么？推卸责任，找一个责备对象。我们今天的口号是宽以待己，严以利人，严以待人啊。你会发现，如果我们一直在这个怪圈里面，最后你会发现，我们绕来绕去没有做任何的实事，我们还在原点当中徘徊。这是很实际的故事，弟兄姐妹。但是对于我们的教会来说，对我们教会的发展来说，我们有些什么提醒？或许我们讲的太多，或许我们对这些神、对神的工作、对我们的责任意识太少，我们活出的太少。在人跟我们打交道、一起工作、学习、交流，甚至包括玩的过程当中，你会发觉最终他们更多的不是听你我讲了些什么啊，感谢主，都是什么，而在于你我在跟他们打交道的时候，一些的决定和言行背后所带出来的世界观、价值观是什么。今天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讲到健康，你是热衷于养生呢，还是热衷于永生？啊，我们的父母们、家长们，当你讲到孩子前途的时候，你是追求上名校呢，还是你追求在塑造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要生存，都要找工作，都要在社会上挣钱。那你的出发点是高薪呢，还是贡献？今天我经常跟弟兄姐妹讲，我们的孩子，我希望我们不要再一心培养他们成为医生、高薪的人，而是我们培养他们成为牧者、成为老师。我希望有更多的家长们能够听见，从一开始在培养他们的时候，不是冒着一个高薪而去，而是看看我们的孩子如何能够在以后的社会生活当中能够带着神国的影响力进入到。我觉得老师是非常好的事，接触到他也做牧者，希望更多的人能够来做牧者，能够来做老师。好，最后对不起大家哈，因为我刚才实在是抱歉，我把那个时间给看错了，我还以为时间比较多，多讲了几句。最后呢问大家两个问题供大家来思考也是我这个最后这个系列的结束也是我差不多在这个教会讲坛服事的结束希望能够大家一起来思考这样的问题啊。第一个问题，我们每一个作为跟随耶稣的门徒，在你的生活、学习和工作当中，你经历到神国的美善和祝福，你能这样说吗？经历到神国的美善，然后对你那些不信的朋友，如果你还有的话，我希望有不信的朋友当中，你有没有活出神国的文化？ 当你们产生利益上的冲突的时候，你是怎么办？当他们在有需要的时候，你是怎么办？当你和你的配偶出现矛盾的时候，你是怎么办？我相信这些可以帮助我们不断的反思。神的目的从来不是惩罚，他是希望你我能够回到他所指引的道路上，以及我们能够经历到他源源不断超乎你所想象的。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一同来到你的面前，谢谢你留给我们这段宝贵的经文，这段宝贵的故事。说你越来越让我们感觉到，说你的话语是有福的，尽管记载在几千年前的事情，今天依然那么反映我们今天现实生活的实际。孩子，相信你看过我们，这是你为我们留下这些宝贵记载的，你要让我们今天跟随你的人，你的儿女们，说能够由你而来的智慧真正认清楚，说你是我们的主，你有能力，你定义你渴慕把你的祝福赐给我们，来我们愿意要来跟随。说你赐给我们智慧勇气，帮助我们在今天的文化环境当中来活出神的荣耀。说你让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立定心志，在我们每一个人各自的环境当中能够活出最好，能够做得最好。无论我们在家里面，无论我们在公司，无论我们在学校，无论在与你的关系，以夫妻的关系、孩子的关系，还是与我们周围朋友的关系，让我们做得最好，以及你能够得到荣耀，以及让更多的人能够一同来跟随，我们这个世界才会有希望。我们谢谢你这样的恩典，愿你自己亲自来祝福我们，与我们同在。我们在我们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